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当中。中国的文字啊，真的是很有趣哦，很多的用词用语啊，都跟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物品息息相关哦。好比说呢，古代有一种祭祀用的器具叫做鼎。诶，想到鼎，小伙伴你会想到什么跟鼎有关的词汇吗？例如说问鼎啊，问鼎中原，鼎盛，香火鼎盛，或者一言九鼎等等。而今天呢，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啊，我们要稍微的回到中国来啊，回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长河当中来一睹呢，有镇国之宝美誉的一个鼎哦。哇，这个鼎真够大，也真够重的。它的名字呢叫做后母戊鼎。今天就跟着赞哥一起到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来寻宝吧。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包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哎，当心啊，得制作大鼎，可不能当儿戏啊。
是师父知道的。哎，只是啊，制作这么大的方鼎，这还真是我头一次呢。
哎呀，别说是你，就连我可能连咱们的祖师爷都没有铸造过这么大尺寸的鼎呢。
哦，
这口鼎啊，可以说见证了我们商朝的强盛。
嗯，是啊，实在是太壮观了。
嗯，对了，原料的比例都确认过了吧？
当然，师父，这口鼎啊，可是要献给大王的。
嗯，
我绝对不会马虎的。
嗯，
都按照您说的，六分其金而席居一。哎，这比例啊，是我再三确认过的。
很好，很好。看来啊，你已经得到了我的真传了。
哎呀，不敢，不敢。
嗯，等这座后母戊鼎完工，你就可以独当一面，成为优秀的工匠了。
啊，
嗯，
我吗？真的吗？师父，您终于认可我的技术了。
嗯，当然是真的。
哦，
我们可是制作青铜钟鼎的匠人。
嗯，
说话当然也是一言九鼎了。
谢谢师父。
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博物馆在哪里呢？就在中国的北京哦。中国国家博物馆呢，简称国博，占地啊有20万平方公尺，总共有48个展览厅，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博物馆哦。而且呢，在北京的国博博物馆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那就是呢，很多的基础展览啊是完全免费的。也就是说，你一到北京呢，你可以免费的参观到各式的宝物哦，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后母戊鼎咯。也许有些小伙伴会纳闷，诶，后母戊鼎我怎么没有听过呢？而且这个后母是后妈的意思吗？其实并不是的。后呢是皇后的后，母呢是母亲的母， 戊啊，就是甲乙丙丁戊的戊，而鼎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言九鼎的鼎了。这个后母戊鼎啊，也许你听过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司母戊鼎。哦，有些小伙伴就想起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呢，曾经有学过历史，好像有介绍过这一个鼎。至于为什么它以前叫做司母戊鼎，而后来叫做后母戊鼎呢？哇，那是一个 long story， 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不断的去研究这个鼎上面的那一个小小的文字。那么长话短说，就是呢，它原本这个字看起来啊像是司机的司，但是呢经过研究考证之后，发现应该呢是反过来左右颠倒的皇后的后啊，这代表呢像是皇天后土，也就是敬畏的意思。那么后母戊鼎呢，翻译成我们现在的白话文，意思就是说把这个鼎啊献给我敬爱的母亲戊。哦，所以这么一解呢，过去叫做司母戊鼎，后来呢国博就赶快都把他的这一个标签换掉，就变成叫做后母戊鼎啦。哇，小伙伴，在博物馆里面还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呢。这个后母戊鼎呢，在中国的文物界算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因为呢它的体积跟它的重量都非常的大哟。它重达呢832公斤，哇，快接近一吨，跟一台小汽车差不多重哦。这是目前挖掘出来已知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哦。所以几乎每一个到国博参观的游客都会被这个大鼎的气势给震折。其实鼎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光从它的外表来判断呢，好像会觉得它是拿来盛放食物的。可是这么大一个鼎，那是要吃到什么时候才吃得完呢？在39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呢，鼎啊是拿来作为祭祀用的一种礼仪的器具。古人呢的确会拿一些食物，像是肉品啊或者是谷物，放在这个鼎的里面，拿来祭祀他们所相信的神明。而在圣经当中呢，其实也有所谓献祭的仪式哦。所以在一些传统的宗教信仰当中，献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如果在博物馆里面你稍微的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赞哥太有趣了吧，居然有一些鼎是方的，像我们今天介绍的后母戊鼎，它就是一个大方鼎。但是呢也有圆形的鼎，它们有什么不同吗？根据学者的研究呢，古代的中国人呢有天圆地方的观念，所以呢这个圆的鼎，你想想看，应该是要拿来祭天还是祭地的呢？啊，是拿来祭天用的，里面呢通常是盛放肉品的。而方的鼎呢，像我们今天这个后母戊鼎啊，它里面就会放着谷物，大地出产的谷物，用来祭地。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连结，因为大地呢常常被视为是女性的，被视为是大地之母，所以方的鼎啊跟女性的关联也就特别的强烈。像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后母戊鼎，就是商朝的一位大王要献给他母后的一个鼎哦。那么为什么这座鼎在国家博物馆里面是这么珍贵的一个展览品呢？那就是因为啊，要制作这么大的一个鼎，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哦。小伙伴可以稍微的想象一下，在商朝那个时候啊，3900年前要铸造出这么一座鼎，差不多呢它的难度就跟我们现在要建造一艘航天火箭一样的难哦。一座鼎呢就展现了当时国力的强盛哦，从铸造的这些金属的冶炼，以及上面华丽的花纹，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年代的工匠真的是要使出浑身解数，才有办法打造这么大的一座鼎。在我们今天介绍的后母戊鼎上面呢，有一个花纹，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为了要让鼎看起来更加的有威严，所以呢，喜欢把一些野兽，甚至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野兽的图腾呢画在上面，像是有龙啊，有虎啊，甚至还有大象的。而在后母戊鼎上面呢，则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神话怪兽在上面哦，那就是 饕餮。诶，小伙伴，你有听过老饕吗？饕客，诶，就是那个饕哦。饕餮呢，是传说当中非常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所以呢，把它铸造在这个青铜器上面，就表示呢吉祥丰收。小伙伴，如果在网络上面搜寻后母戊鼎呢，也许你会说，诶，那个饕餮在哪里啊？好像看不太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一看这个鼎的侧面了，侧面的这些花纹。诶，有一个特别突出的部分，那个啊就是饕餮的鼻子咯。啊，没错，它其实是把饕餮呢好像正面的面对着观看的人哦，很像帮他照一个证件照的感觉。这种纹路的做法呢，在青铜时期是很常见的，被称之为是兽面纹。这么大的一座鼎，这么重要的一件宝物，其实说起来呢，它的身世相当的坎坷哦。自从商代它被铸造以后，它被埋藏在地里好几千年的时间，要一直到1939年的时候才再次被挖掘出来。1930年代那是中国动乱不安的时候，各地的军阀呢大混战，而且呢还有日本人侵略。在河南安阳地区呢，大家的境况可以说是民不聊生。为了能够赚点钱呢，大家都努力的在挖掘，希望可以挖到一些古物，挖到一些宝物，卖了之后呢好维持自己的家计哦。有一对兄弟呢，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在努力的挖掘着。他们拿了一根非常长的探杆往地下这么一扎，诶，居然就扎到了一个非常坚硬的金属器物啊。哇，兄弟俩太开心了，赶紧找上村民一起来帮忙。诶，结果发现，天哪，是一个巨大的鼎。没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后母戊鼎哦。其中呢，这个弟弟叫做吴培文，他决定呢先把这座大鼎啊藏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没想到消息还是走漏出去了。安阳的这些乡民呢挖掘出青铜大鼎的事情啊传到了当地的日军司令部了。不久之后呢，哇，咚咚咚咚，日军就包围了吴培文他们所在的村庄，而且呢要求要把这个青铜大鼎给交出来啊。那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同胞，于是呢吴培文先暂时口头答应，然后趁着日军离开的时候呢赶紧联络中国的古董商。这中国的古董商呢很快就来鉴定这座大鼎，而且呢一看到就知道这是个宝物啊，决定用20万大洋买下来。但是呢这古董商提出了一个条件，因为呢他发现这鼎实在太大又太重了，有800多公斤啊，所以他要求必须要先破坏这座鼎才有办法把它搬走。吴培文呢跟村民就开始砸这个鼎啊，可是砸着砸着他突然良心发现了，他觉得这古物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千万不能够糟蹋。于是呢他就说服大家停下来，我们不要再卖了这个大鼎啊，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就把它呢藏在自家的马棚底下了。哦，虽然暂时呢吴培文让这个大鼎呢保持完好，但是日本人还是随时都有可能来把它抢走啊。为了要防止呢这个大鼎落入到日本人的手里面，于是吴培文呢自掏腰包花了200大洋买了一个跟这个很像的赝品，亲自啊送到了日军司令部。日本人看了非常的高兴，但是当吴培文一回到村子，他赶紧带着全家人跑走了，而且呢把那大鼎呢埋在非常深的地方。当日本人发现自己受骗的时候呢，早已经人去楼空了。这个大鼎呢就这样子辗转的继续被藏在不同的地方，直到8年之后情势比较稳定了，才重新的被挖掘出来在南京展出。1959年呢国立博物馆成立了，而这口大鼎呢也就被调往北京，成为了镇馆之宝，每一年呢都有几千万人到这里参观。不过呢很有趣的是，后母戊鼎呢在2005年曾经回到安阳去省亲哦。当时呢已经83岁的吴培文先生，他就是曾经保护这口大鼎的功臣，时隔59年啊再一次的跟他所保护的大鼎见面了。他感慨地说出了两句话：分别时兵荒马乱， 在建时国富民强啊。这座大鼎啊，可以说跟他的人生呢息息相关了。而在那一天呢，作为大鼎的发现人以及保护人，吴培文先生呢被允许可以触碰这个大鼎。哎呀，据说呢，在摸这个大鼎的时候，他颤抖地说，保护这一座鼎呢，是我一生当中做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哇，小伙伴，虽然吴培文先生呢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农民，但是他却能够做不平凡的事情。同样的，小伙伴，也许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呢，平凡的人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哦。我相信那些不平凡的选择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精彩哦。鼎呢，不只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很重要，在圣经当中也有提过鼎哦。不过在圣经里面的鼎啊，比较是指铸造用的一个器具。在箴言的17:3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亲爱的小伙伴，我相信呢，上帝要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成为大器，是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不要害怕一些挑战或者磨练哦，那都是上帝要帮助我们更加成长的机会哦。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希望你在每一次的挑战当中被神铸造，被神熬炼，成为力能扛鼎之人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out。